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很快的，我们来到四月的第三周。那不管是清大老师聊电影，或者是文学与对不起，对，太久没录了。好，等一下重来，我重讲。
原来这段可以剪进去。
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很快的，我们来到四月的第三周了。那不管是清大老师聊电影，或者是文学与电影的主题，都已经累积一些内容。那大家对第四季的节目有任何想法，也都欢迎去粉丝专页留言回馈给我们。那今天这集蛮特别的，算是我们首次尝试跨海录音。那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捷克的特派员小冯，因为我每次有朋友在海外的话，我就会想问他说你那边几点，所以小冯要回答一下这样。
Hello， 出场了吗？就是大家好，我是小冯。Hello, 现在这里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左右，然后，我每次就是听到你那边几点，就是这句话已经变成一个摩斯密码了，就是跟朋友讲话或是我妈打来会问我你那边几点，然后就会马上想到对蔡明亮，然后就会想到那部电影里面就是小康跟他妈一起坐在他家吃饭的那个场景。会不会讲太多，但我还是想讲。然后就是他们坐在那边吃饭嘛，然后我就想啊，我也好想回家吃饭了，可是就想回家吃饭，然后又会想到啊，吃完饭我一定会就会想要出去玩，所以就好止步，就是停到想念这边就好了。好，介绍完了。
平常在台湾应该没那么早起对吧？
没错。这个时间就是对，早八都没有那么早早八
因为我
七点五十起床。
对，一开始跟你敲时间的时候，想说我们就一直，我就想一直想要配合你那边的时间，我就会说，那我们要不要你那边几点？但后来想想说随便，你直接给我台湾时间，所以最后就说哦，台湾中午十二点，那我说好 ，OK， 或者十一点之类的这样。好，那有跟播第一季的听众应该知道小冯是我们自由放映室常见的班底。那这学期他人在捷克，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邀请他跟我们聊聊在那边的生活。然后当然也是查情一下啦，想说看他在那边是不是有保持电影魂。然后想问小冯这次为什么会去捷克，然后你在捷克打算待多久这样。
其实呢就是系上有一个实习的机会，然后我个人是中文系的，然后在看到地点是捷克的时候，当下非常心动的很想报名，然后再加上我的室友也有鼓励我一下，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报名啦。然后大概过一个月还是过不知道多久，就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然后当时真的有吓到一两天，就觉得好不真实哦，那我是要搭飞机去捷克了吗？因为我个人就是从来没有出国过，所以我就有一种第一次初体验，很爽的感觉。然后后来在我自己收到录取通知，然后下一步就是为什么我怎么会被录取，所以我就在和捷克大学的老师写信往返之后，就是他就有提到，他有看到我在就是面试的履历上面有写到我有一些电影相关的经历，就是我有参加过学校的短片竞赛，然后也有在夜猫当攻读的经验，然后本人也非常喜欢看电影，就是我把所有跟电影有关的东西都写上去了，但是我写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意识到，就是好吧，可能也有想让人家看到所以才会写吧。所以呢他就希望我可以去介绍华语电影，然后我当下看到的心情就是觉得非常开心而且觉得我们自由放映室 Podcast 的开场语真的一语成谶 就是电影可以带我去哪里。电影现在真的带我到很远的地方，
没错没错，而且刚好就是你的声音。
所以呢我就来捷克实习一个学期，就是然后他们一个学期是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在这里三个月，然后每个礼拜上一次电影课，介绍一部华语电影，大概是这个模式。
嗯，这样看起来我觉得你在捷克好像就是会有两个身份嘛，一个是观众，因为你自己刚刚提到你很喜欢看电影，然后另一个可能是因为你是播华语电影嘛，所以感觉是一个文化的推广者嘛，因为你好像也不敢说你是去教电影或者是你说你是老师这样，那放电影的这个身份我就称作文化推广者应该是不会太心虚啦齁。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我想要先了解就是你作为一个观众你在那边有没有什么观察，然后在问这个之前其实我也会想说就是台湾的电视电影都有字幕但国外通常没有，因为你应该是有在那边看过一些电影这样，然后就很好奇说捷克是不是有字幕的，因为他们母语好像也不是英文，然后也想问说你看的电影如果不是母语的话会不会跟不上，然后又没有字幕，这时候的电影通常会是什么样子。
在这里看电影真的没有英文字幕啦，因为捷克也是讲捷克语。然后我其实在出发之前就是我的美好想象之一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地方看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就是当时就很期待可以透过不同地方的电影院然后看到当地的电影嘛，然后就更认识那个地方。对，其实在捷克因为他们的电影通常也没有英文字幕的，因为他们是捷克语为母语嘛，所以，
那我想举手发问，就是如果说他的母语不是他不是英语为，如果捷克不是以英语为母语，那他们的电影字幕是捷克语吗？还是他们就没有字幕？
有，他们有字幕，然后是应该是上捷克 语啦。对，因为下面有一排字体这样。
了解了解。
好，那就是我自己在出发之前我的美好想象之一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电影院就参观各式的电影院然后看一场电影，当时就是非常期待能够透过电影挖到当地的宝贝然后因而更认识那个地方，所以呢我的第一个看片方式当然就是要进电影院，但结果我目前在电影院看的电影都是安全派，就多半都是这几个月在台湾也非常会被讨论到的电影，像是挪威的那个世界上最烂的人或是阿莫多瓦的平行母亲啊，而且就是我真的觉得奥斯卡就得奖名单公布之后就整个欧洲电影院都在车上，就是到处都是那台红色车子，然后西岛秀俊在前面插口袋这样。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进电影院之外我的第二个看片方式就是使用串流平台，但是我问过我的捷克同学们就是他们平常都怎么看电影，不外乎就是用 Netflix YouTube 或是 HBO 这些全球通用的串流平台，就我目前还没有听过像是有 Friday 或是 Gilo 那种比较小规模但是片源非常非常多样化的影音平台，所以我就也是用 Netflix 在看电影，然后这里图书馆重点来了，就是完全没办法借到 DVD， 就是我在图书馆绕了超久真的都没有影音区一小片 DVD 都找不到，就是然后问同学之后他们有回答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好像没有这个脑袋没有这个区块嘛，就是图书馆里面会有一个影音区。但是就是我想或许也是我还没有遇到一些超级喜欢看电影的同学嘛，所以我还不知道他们到底都是怎么样扩展他们的电影。对，然后因为找不到太多片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影次数下降蛮多的，因为如果在台湾就是可以用 Gilo 啊 Friday 或是直接去图书馆借一堆片回来看，就是 但是所以我在这里就只能用 Netflix， 然后在我就会在 Netflix 上面狂翻。但是在捷克的好处就是他们有一些因为地区也一样因为区域限定的服嘛，托了这个服，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一些在捷克或是波兰的一些电影，就也蛮开心的啦。哦，可以，对，可以。
那这些就是地区限定的电影是在 Netflix 上面是会有中文字幕的吗？还是是英文字幕？
英文字幕，好像 Netflix 通常都会就是附一个母语再加英文字幕这样。
哦哦哦，因为我蛮好奇你会去哪些地方看过电影。你刚刚讲到主要就是在当地的戏院看嘛，然后 DVD 基本上我是觉得清大这个方面的资源做得很好，所以可能去外面比就会觉得差好多但我蛮想知道说那边就是欧洲啊，可能电影院你有去过的地方，它整个格局跟外观，或者是说会去看电影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跟台湾你自己在常跑电影院的人，你跟台湾的状况比起来有没有看到什么差别？
好，我目前去过布达佩斯、维也纳，然后哥本哈根，还有我自己在的一个捷克城市叫做 Olomouc， 这以上这四个城市看过电影。就先谈票价好了。因为我自己在台湾看电影的经验，我就是我对台湾电影院票价大概是250上下，然后而且再加上我们自己都会去学校那个水木商店买230块的微秀单体票，好琐碎。所以如果以250的电影票为基准的话，就在这四个地方里最便宜的就是布达佩斯，大概台币130，然后再来是捷克，捷克是180，然后维也纳就是280，好像也差不多，就是微秀的电影票。然后最贵是哥本哈根，大概420，但是也有比较大的电影院到600，真的看不起耶！
怎么会那么贵啊？差好多，哦，
就是对130到600，然后就是好，好，那就是再来是电影院的格局和环境。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取决于每一间电影院的差异吧，就是不像是物价或票价是一个国家或是区域性的整体指标嘛。但我还是各自分享一下这四间电影院的气氛有哪些差异。首先呢，我最喜欢的是布达佩斯，因为我去的那间电影院就是装潢非常古典，就是它不是走复古路线，就是它本来就长那样，然后保存得很好，就是一楼柜台还是有那种专人负责保管大衣的那种小的柜台，然后左右两侧就是那种很嘻哈的楼梯，这样左右两侧这样旋到，是旋吗？旋就通到二楼，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气派，就是它整个建筑是酒红色系的，然后就是很有一种很醇厚的颜色。再来呢，就是哦，另外而且就是这么可爱的装潢再加上票价130，就是CP 值已经不知道爆到哪里去了，
超好笑。
然后
这票价还是考量之一这样
没错，当然啊。然后再来呢，第二个电影院就是捷克电影院，就是这个电影院是有在经营 IG 的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小指标，就是大家可以知道他可能就是比较年轻一代或是年轻世代在经营的电影院。然后我自己在 IG 上面看到的是，就是他们标榜说他们是这个城市里开最久的电影院，是从1933年就开始营业到现在，但是他们的内装还是有翻新啊，就是整个椅子都很蛮微秀的，就是厚厚软软的。然后我觉得这间电影院最棒的就是他们除了放院线片之外，也会自己策划各种主题，像是二月的时候我就刚好碰上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美国导演吉姆贾木许的专题影展，就是这个导演的影展我自己在台湾好像也没有看过有人专门在办这个影展，就还是有放过啦。对，但是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可以在捷克遇到我非常喜欢的导演，然后可以在大荧幕上面看到他的电影，而且甚至有一周直接放那个 欢迎光临奇幻城堡，就直接看夜猫的家影展片单重叠，就是哎，这时候就会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哇，文化就电影是文化流通真的很棒的媒介嘛，就是你不用认识很多人，你也可以，就是你不用认识很多人，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可以因为一部电影和一种可能在台湾或在捷克都在看这部电影的人产生一种连结，我自己就非常享受这种小小的连结。好，那第三个电影院是维也纳的电影院，就是我在维也纳时候就观察到嘛，但好像蛮正常的，就是你看那个电影院到底放什么海报，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样路数的电影院。然后这间电影院门口就挂了偶然与想象，就好，大概知道好了，好影展嘛，影展路线，然后就走进去，然后就看到底要干嘛。所以我就在这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到电影院大概6:30，我就想说好选最近，就大概7:00放电影，然后这个时候就放一部以色列的电影。然后他也是就是坎城影展巴巴巴什么讲忘记了，然后这是他的中文片，这是一部以色列的电影，然后他的中文片名叫做阿赫德的膝盖，就是我自己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金马影展也有放过，对，然后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查看。那当时我就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状态进去看这部片嘛，对，理所当然也是睡着，然后，对，但很惊喜的就是放完电影的时候，就是导演自己就出来讲话了，而且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位导演就是进场之前一直在走来走去，然后找他外套的一位男性，然后我不知道，对，然后我自己就很欣赏这种很随性的感觉嘛，就是。不是一种很隆重，然后从导演从幕后走出来说啊，我们欢迎导演的那种对谈时刻，但是这种很随性的方式，就是他看导演和观众之间的对谈还是很有趣啦，然后也很有质量，反正我自己个人就是觉得啊，爽啦，赚到，就是可以看到导演本身导演自己的现身说法，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好，那再来是哥本哈根的电影院，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就也恰好有遇上哥本哈根的纪录片节，路上都可以看到宣传海报或是旗帜，所以电影院里面真的好多人哦，就是拥挤的程度有点像派对，但是我自己在买票的时候就算有看到那些纪录片节的选片嘛，但是我还是选择安全牌平行母亲啦，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哎，420真的太贵了，我怕我自己在那边盲选电影，然后直接因为看不懂，然后可能又纪录片直接睡整场，就觉得哎，太亏了，400块，然后就觉得抱歉，我就还是选安全牌。然后这间电影院的时候我在走路电影厅的时候就哎有吓到，就是哎真的还蛮小一间的，然后可能它就是一间院厅都小小的格局的电影院，就是应该可以算是真善美类型的电影院啦。王小俊你还在吗？
我还在。
王小俊，
我还在啊。
王小俊你在吗？
我在。看我表情。2000 years later。哦，好，那你刚刚讲完你全部看完的电影，然后还有你看的片啊，还有你在里面的格局啊。就是整个电影院的外观好像就是有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边的整个电影院的摆设或者是电影院在那个当地的感觉，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导演正在旁边拿外套，我觉得真的超可爱的，就是这个好像真的是有一点点文化上的不同，因为电影对他们来说跟我们对电影对他们来说的那种在生活里面然后整个融成一块的那种感觉跟我们的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觉得。那你这4次的观影经验里面你有对观众有什么观察吗？就是他们会去看电影院的人大概都是哪些人？
我发现就是这里的观众都很多元，就也可以我觉得可以说成是一种我可以察觉到一种很普通的感觉，因为就是各种 观众群体都有，就可能年轻人啊，或是中壮年人，或是到老年人都有，可能就会看到白发苍苍的奶奶跟她的朋友也一起来看电影，然后这整群人对我来说就会给我一种就是哎，来看这部电影就是很稀松平常啊，就有点像是你刚刚讲的电影在生活里面的感觉，就是像吃饱就没事就来电影院消化一下的这种行程，就是会这么形容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台湾就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到看所谓好这边可以就是左右两边蠕动一下，就是上引号引号括号一下，就是看所谓艺术片的人的群体，就是那股氛围就很明显，就是你可以知道哎，哦好，就是走进华川看在车上的人就是那群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可能也可以从穿搭来看就是他们是要去看哪部片，就比较容易能分辨出哎，这个人是喜欢蝙蝠侠还是在车上。
没错没错。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我个人浅见啊，或许是因为我自己对他们的文化比较不熟悉嘛，所以也很难做出辨别，就是他们可能对我来说都是差不多的人。但是总体而言，我自己真的还是会感受到一股比较不需要分化，或是不太需要以哎看什么片来辨识这个人的品味。对，
嗯嗯。那如果我们跳脱这些比较客观的观察来谈你自己本身很个人的观影经验，然后也可以很主观这样，那你在那边看电影的时候是没有中文字幕嘛，就是最一开始我们讲到的，那在语言断裂的情况下你会看得懂电影吗？因为我其实自己有想过说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拿掉字幕的，但后来发现不太可以，而且拿掉之后我自己不习惯，然后也看不下去，就是我连国片都会这样，就最后我都还是会妥协然后把字幕打开。那我想了一下，就是可能是平常看字幕成习惯，所以没有字幕的影片就很难吸引我继续看下去，然后或者是说没有字幕的影片我需要耗费比平常更多的耐心或是专心才可以看得懂。那像很多 YouTuber 他们不放字幕我也是看几秒就关掉这样，就其实这习惯好像被电视养成起来，所以不太这个习惯好像被电视养成起来，然后就不限用于电影，就是只要是有影片然后我就会需要字幕这样。但依赖字幕的下场就是我有时候会太在意角色的行动线跟话语，然后会忘记影像本身还有其他很多有魅力的地方，比如说像是美学啊，或是物件，或是一些东西的象征意义这样。那我不知道看外语片我可不可以脱离字幕，因为我会担心说我不理解剧情，或者是连很基本的我都看不懂，所以到后面不管是外语片或国片我都还是要开字幕这样。那我就蛮好奇说语言断裂这件事情会不会让看电影变得更有趣或者是更困难，然后还是说你可以勉强摸出一些脉络或是剧情线这样。
嗯，我觉得就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就看电影应该是更有趣又也更困难吧。就是我第一次看就进电影院看的片是世界上最烂的人，就是我当时就是很就蛮有新鲜感的嘛，就是好我来尝试看看到底没有语言的电影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非常专注的看每个画面，然后去想导演是怎么剪接的，因为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就是那些声音都变成背景音嘛，就是我根本我就是完全听不懂，所以画面就是我唯一的线索，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在画面里面找就是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推展的。所以在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更贴近电影的感觉嘛，因为这种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就是我自己觉得电影的那种单向传输的特性就是会变得更极致。就是你会因为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会变得很难猜，就是你很难猜剧情的走向，你也更难知道导演到底想说什么，而且就是因为你真的只剩画面了，所以你需要好好很紧贴的画面去猜想，就是好那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再加上就是因为这部片就是对话的桥段非常多，然后就是画面就两个人那样讲话切来切去，所以我觉得在听不懂的情况下就会变得 蛮无助的嘛，就是好，我知道现在他们在发生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是这样的经验会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会特别把语言和影像这两个元素拆开来想，就是会去思考，哎，他们到底的特色和用途是什么？那电影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做结合？嗯，然后这样的思考还是没有办法涵盖到，就是像一些实验电影啊，就是或是以前的默片时代的电影，就是他们的创作思维应该是不适用于现在有语言和有影像的电影啦。就是他们像是卓别林的表演方式，就是因为没有语言嘛，他就把语言转换成肢体，所以观众就很容易进入他要带入的情绪之中。但是通常在卓别林的电影里面，这些情绪都是很庞大而且明显的，就是可能 他会表演一段他被狗追然后跑得很紧张，但你就会很直接的看到好好现在很紧张的情绪。但是再回过头来说，就是面对到这些本身就已经有本身就是要用语言发声然后需要透过角色来说出来的电影，就他们的表达就比较不会偏向卓别林那样表现出一种很比较庞大的情绪，但是他们会说出很多内容。就是例如我看到很多影评都写到嘛，就是世界上最烂的人这部片，就是女主有说出她对很多世界的困惑等等等。但是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就是我只能从画面上看到，嗯，好，她在困惑，但是我真的没办法知道她到底在困惑什么，就或是她是怎么样表述她的困惑，她是从哪边开始谈起她的生活或是她的想法，这些我真的都没办法catch 到。所以我对电影的认识就会变得很片面嘛，因为我只知道自己是怎么理解困惑这两个字的，就是我只能用目前知道的方式去判断或者猜想，哎，电影到底要说什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会很深刻的感受到我自己没有在和电影沟通，就是看电影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加封闭了，因为我只是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徘徊，就是我也没办法知道，哎，他是怎么想困惑的，然后来扰动我自己是怎么想困惑这件事情的。然后但是从另外一个面向上来看，就是如果从画面就能可以感受到，就是内容和行为表演，内容和表演的行为结合的时候，就是真的是非常爽快的感觉。这种真的有一种无限传输，就像是好直接爆雷，就像平行母亲最后一幕，就是原本就是人骨他们挖到嘛，在土壤里面，然后下一幕就接到，就是哦，是活生生的人躺在上面，然后看到他们的身体因为就呼吸有律动嘛，这样的铺排就可以让我马上感受到导演是就是要结合一种惊奇对比嘛，然后提出一些转型正义还是需要继续推动啊的批判等等等，就是这样直接用影像沟通的方式是很立即而且非常直觉的。虽然这样说很极端，但是因为直觉就是很个人性嘛，所以可能又会回到我刚刚说的，可能会导致影像变得非常封闭。但是我自己就是非常相信嘛，就是能创造出可以让人立即被刺激到的影像，就是有在让彼此沟通的，就是那些很直觉的影像不会，反而不会变得很封闭，就反而封闭的情况是可能像对话但是完全听不懂情况下，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很封闭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有点矛盾嘛，就是很有趣又很困难。所以总之呢，我自己认为在无法理解语言的情况下，就然后看着本来就设定好要有语言的这种电影的观影经验来说，真的有加强我认为电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和别人沟通。如果以创作者这端来看的话，就是 到底有没有想要表达欲望吧，就是你会想说话，你想被看见，你想要透过对话来让你的想法被大家知道，然后也想要加入大家吧，就想和大家讲讲话。从观众这段来看的话，就是也会想知道更多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各种情况吧，就是就像我会想要知道女主角到底在困惑什么，她或是她怎么解决她的困惑。另外呢，就是我在特别把影像和语言这两个元素拆开来思考的时候，我也可以意识到就是这两个之间就是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特性，就是我会自己去开始去慢慢去做一些区分啦，然后去想就是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语言，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影像，就可能像是某种情绪你要去深究它到底是从何而来，你需要有个脉络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透过讲话然后去找他们的连接，或是不断的透过补述来描述出那个状态。但是当你需要一个很概括或是跳跃式的表达方式的时候，你就可能需要用到影像啊，就可能用剪接啊或是之类等等的画面，就是它可以，我觉得影像可以跑得比语言还快，就是它甚至不用跑，就像刚刚讲无线传输。所以就是看看语言和影像要怎么在电影里面找到平衡咯。
我觉得总结你刚刚讲的话有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就算语言是一张白纸，其实你还是可以从一些角色的行动或者是细节去抓到线索，然后也可以帮助你去理解 这整部电影。那就算这个理解是很片面的，我觉得还是有理解，这样就你还是可以抓到一些跟自己生命经验的共感，那我觉得这蛮有趣的。但我也蛮想丢一个问题，就是或许我们也可以去反思说，就有时候我们就算看了字幕，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导演的意思，或者是那个角色的心境，所以电影中的人物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情感可能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复杂的，甚至是超越了表演的。那我觉得我们不可能真的完全理解，也不可能完全懂，所以我也会想说，就是或许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困惑跟反思不见得完全是语言这个东西可以去解决的，但我觉得可以去想这些，至少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看电影的时候就算很喜欢电影，你还是会保持一个理性的距离，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是有显示出作为一个有主体性的观众会有的思考，就是你是参与这个电影，然后也不只是单方面的去接受导演的输出，那电影的意义被塑造出来，我觉得你有参与到这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很棒这样子。
就是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也会想就刚刚你讲的就是共感嘛，就是我会去思考，所以我们看电影要找的就是共感吗？就是但是如果只是共感，好像也是一种在你原本知道的东西里面绕来绕去的感觉嘛，所以我也蛮喜欢，就是我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我还有很多没有理解的部分嘛，就这样好像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嘛。因为如果你我好像我可以完全了解，我可以讲的头头是道，每一个东西都分析的很好，就是他到底要表现什么叭叭叭叭之类等等，这反而很吊诡就是你真的可以确信你完全理解到他到底想说什么吗？就是还是那都只是一些你的想象而已。
真的是一个反思蛮重要的。那我想要在这边就是岔出来想要问，因为我觉得讲到你还有另一个就是文化推广者的身份，然后这一块我们还没有聊太多，就会想要先问说为什么你不觉得自己是所谓教电影的老师？
我觉得这和自己的认知还有实际上课程的内容都有关系啦。首先就是因为听到要教别人或是要变成老师，所以马上联想到这些字词背后已经有好多那个权威已经浮过来了，然后要集结在一起，就是好恐怖，我不要当老师，我要逃跑，就先否定，马上先否定我不是老师。然后当然就我也认定自己对于电影的历史脉络啊或是理论架构的了解都还停留在那种我是学徒的阶段，所以与其说要教人，我觉得更恰当的说法真的就是介绍，我来介绍电影，然后想把这些我自己知道的一些或是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堂课的电影模式就是放电影前我先简短介绍一下，然后就开始放电影，然后大家回家就写心得或评论。就其实我实际上也很少和同学之间在课堂里面互相讨论电影，所以要说自己是老师我真的也觉得很心虚啦。然后但在课堂上我就会非常喜欢观察大家对于每部电影的反应，就是这 一群人这时候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一群人看电影和自己看电影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一群人就会他们有一种整体，我们一群人呢我们就会有一种整体氛围存在，然后甚至可以辨识出哎，大家到底是 喜欢这部电影还是觉得很无聊，因为可能很无聊就很多人开始低头滑手机，然后有些很如果很好看的话就大家会一起笑出来嘛。作为一个放电影的人就是可以看到大家看电影的眼睛，然后一起抬头认真接收电影的模样，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就有一种很荣幸的感觉嘛。然后就可以介绍这些电影，然后让大家看到或是让电影被看见这样。所以与其说我是教电影的老师，我觉得我自己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就是我是从台湾来放电影的小妹哟。
因为同学都是同学大概都是什么年龄层啊？
同学就应该都跟我一样大，他们大学生嘛，或是再比我大个三四岁，所以小妹合理吧。
合理合理，所以听起来就是一个从台湾放电影的小妹这样。所以甚至讲到文化推广者好像也有一点大，就是只是你比较像介绍者的感觉这样。因为你好像不是传授硬的电影理论或者是相关知识给他们，比较像是陪他们看电影，或者是可能你刚刚提到他们面临一个文化落差，比如说一起笑出来或者一起觉得无聊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给一些些的解惑或者是提示这样的角色。不过我觉得你很重要耶，因为你要想你是一个从台湾来放电影的小妹，但他们可能就只看这三个月的华语电影，所以你肩负一个作者大任，就是你要打开他们的华语电影大门，然后你选得好他们会很喜欢，然后搞不好后续还会想要自己找来看。但如果他们只有在课堂上看，或许你选的片子会让他们产生一些些对华语电影的刻板印象。所以我觉得你其实比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比影展还紧张，因为他们都是透过电影在认识台湾，或者是认识整个亚洲，或者是 我不晓得就是你放的电影都是哪一种类型，然后你怎么去选择跟决定你到底要放哪些片子。
我自己在选片的时候也有注意到，就是到底要选哪些片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是版本也是一改再改啦，就是就在这之中我多半也是跟着现实层面来修改我的片单嘛。就是最重要原因就是可以分成两个，首先就是因为我要先生出课程大纲，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先调查就是每一个同学对于华语电影的认知是到什么程度，或是他们有看过哪些电影吗，然后他们个人平常观影的喜好是怎么样的。所以从心境上的转折来看，就是第一版的大纲就是我就会选择自己的爱片，然后选了一些经典导演啊，娄烨、贾樟柯、侯耀文之类的，然后后来发现有些真的太经典了，就是如果是对华语电影没有太多了解的人，又或许是没有看过所谓挂号艺术片的同学们来说，就可以看如果要看将近三个小时的《一一》或是悲情城市，我觉得自己看着他们看都会有点紧张。我不想要用同学们睡一片来证明这到底是不是所谓艺术片啦。然后好，题外话，就是我自己在选片的时候也有发现，就是如果我一直用艺术片或是非艺术片来区分电影的话，这也是我自己对于选片的一种局限吗？然后另外一个很关于选片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片源的问题，就是我选的片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跟动吧。因为我自己对片源的要求是好高画质，然后要英文字幕，因为他们的中文程度可能还没有到可以看得很明白中文字，所以还是需要透过英文字幕然后中文发音这样。 所以我很多很想选的电影就是因为没有符合这两个条件，就好只好跟他们说再见啦。然后我自己在最后选出十部片里面，就是要抱着好，那既然我不知道他们的观影喜好或是他们有看过什么样的华语电影，我就是什么都选一点这样。以类型来说，前三周我就特别选了苏州和花样年华，然后消失的情人节这三部爱情片，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警匪片经典之一的无间道，接着是功夫片一代宗师，再来是由社会议题改编的我不是药神，还有中年男性代表同学麦纳斯，再来是家庭情感面，就是美国女孩和桃姐，最后一部是以庄子的逍遥游作为基底的中国动画片大鱼海棠。然后我在选片的时候也有特别意识到，就是我认为在华语电影的界定之下，或是地域和国家这个区分的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切面嘛，因为每个地方说出来的故事真的很不一样，无论是议题还是整体氛围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就是你可以透过电影去认识那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我很希望可以选到台湾啊、香港、中国或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电影都可以加进来，但是也是因为片源的关系，就是新马的电影这次就没有放进去。然后提到认识的地方，我就会想到我自己在课堂上看消失的情人节，然后看到里面拍台湾南部的余温，就会很想要把它按暂停接，就跟同学分享就台湾余温啊，跟他们介绍一堆巴巴巴的特有的景观，
还打断人家看电影
没有啊，但是就很想啊，我知道 也不行，因为但很不爽吧那再来就是题材和面向的部分啦，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我就从爱情、友情、家庭啊，或是阶级、族群、性别之类的选片方式来思考我到底要选什么片这样。然后题外话，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选片遗珠之憾之一呢，就是杨雅哲的女朋友男朋友这部片真的是我的性别代表耶。就是我觉得他拍的三角恋真的有拍到水乳交融的状态，就是后面有场那个做爱戏真的接得很好。然后我自己在还没有开学的捷克图书馆，就那时候很安静，然后就再看一次，就哭到流鼻涕耶。但最后真的最后我真的找不到英文字幕，我就觉得没办法，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接收到，就是整个没有整个讲中文的电影啦，就可能又回到我刚刚自己看捷克电影的状态嘛。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我很想放的电影，就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就是我非常希望可以给同学们看到就是有这样关注中国土地的一部电影，但也是因为找不到片源，总之我就希望自己的放电影的小工作可以为选课的同学们开个华语电影小窗户，就是提供不同的题材和类型的选片给他们看，就像是一种认识电影还有认识自己的机会吧。就当然我自己也非常非常感谢可以在这个交流里面感受到原来放电影然后看着别人看电影是件很富足的事情，而且真的有一种微微使命感啦。
天哪，这么感动，这么温情的喊话好了，还是有一点点为人师表的味道，一点点
好恐怖
我很好奇你跟这些学生一起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观察，就是他们可能特别喜欢或者是特别不喜欢哪部片子然后反应特别大。
我自己也很惊讶耶，就是他们可以 catch 到消失的情人节的笑点，就我不是在说这部不好笑，是会发现原来喜剧的节奏可以这么共通。然后另外就是前阵子这部电影在台湾 Netflix 上映的时候就也有引起一波性别讨论潮嘛，就是我自己在读同学的电影心得里面也有看到，就是大多数的同学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然后但同时也会对主角阿泰在女主角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大家出去玩的这件事情上有蛮多的讨论，就是大家也多半认为这算是一种绑架吧， 然后
好严重。
对，就可能 他们有挂号啦，绑架挂号，绑架引号这样。嗯，然后就哎，蛮有趣的，就是这些讨论还是在学生，不是，这些讨论还是有在同学里面，就是生发芽嘛。嗯，然后另外还有《同学麦纳斯》这部电影，就是几乎所有同学都不爱这部电影哎。然后就有一个每次都在评分的同学直接给这部片四分，就满分十分。
你说满分是十分吗？
对，满分十分。然后他也在新的里面语重心长的结尾写道，就是我非常喜欢，我非常期待下一周的电影，因为这周要写新的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
他很严厉耶，这种不行，也太不行了。
我只看到就觉得，哎，好哎，我感受到他的那个。
结果下礼拜放什么、啊？就是《同学麦纳斯》下周放什么？
《大鱼海棠》
哦，
就那部动画片这样。
嗯嗯，
这可能
会比较喜欢一点。
对对对，我再清楚、嗯，我也忘记他给大鱼几分了啦。嗯，然后我自己在课堂上放这部片、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也有感受到，哎。整个班上的氛围就是有点呈现，哎，开始无聊咯，滑手机，然后等下课，那个眼神已经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然后我自己在想，或许这部片是因为太台了吗？然后就是因为有很多，可能会有很多内梗的感觉，然后不懂的人真的是看不懂。然后，而且这部片又设定在为中年异男发声嘛，就是可能受众也不太一样。虽然我自己是蛮喜欢导演本人、嗯、但我觉得这部片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有很多问题，就可能身为女性看真的会觉得、
不用那么小声、欸、你可以直接讲。
有很多问题。就是身为女性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哎、欸，里面的女性真的很片面、欸、但是我觉得
嗯，
也不能要求每一部电影都要很政治正确吧，
對對對，
然后所有角色都很全面吗？而且不是没有讲出来，就是这些作为中年异男的声音就不存在耶，就总不能灭口吧，说他不能讲话，讲这些烂话不能讲。对于电影有任何感知，我就觉得是件很好事情。对，然后我也不想要帮这部电影开脱啦，就是导演或是电影都有想他想要说话的权利，但是作为观众也是有权利可以反驳他到底喜不喜欢。嗯
嗯，这说的很好，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不用什么事情都要政治正确，但是不管是写作者或者是电影工作者，就是我觉得只要是创作这一块都没有一定要你写的东西要非常的政治正确，就是如果你每个事情都要去要求的话、嗯、其实这样创作就会变得
很
限制的、啊、对
嗯
对 ，Oh my god。OK， 好，所以原本想说今天岳阳的特辑大概跟电影会没什么关系。我想说你可能会分享一些你在捷克过生活的样子，这样。不过这样听完，我个人是觉得 OK 啦，就好像也是充满了电影爱，看起来电影已经算是渗透你了，就是你逃去欧洲也是一样这样。那今天很开心听你分享你在那边的生活，然后我觉得这些经验是蛮有趣的，而且也可以从你的话语。去感受到你对电影有一些爱跟挣扎，我觉得很荣幸。好 ，OK， 教育家或者是文化推广者，其实我觉得只是名称跟认知上有一点点不同，但我觉得你还是有肩负一个推广电影文化的责任。那相信就是在捷克还可以这样参与电影，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也蛮有帮助，然后很有趣吧，这样。然后希望你有好好享受自己的这个身份，然后也有反刍你体会到的电影，这样。因为我觉得你出国应该是真的有开拓到视野，因为像在台湾埋着头当影展工作人员，其实看到的风景跟你今天作为观众然后再作为一个推广者的身份，我觉得蛮不同的。然后跟电影继续互动下去，然后不断的去反思，然后再推翻过去自己相信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蛮具挑战性的，然后我觉得也会让看电影这件事情永远保有新鲜感，就是保持在热恋其中这样。 所以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自由放映室的那个开场白就是你的声音嘛，那我觉得这一集好像电影真的有带你去环游世界啊，你也真的在环游欧洲啦。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岳阳特辑算是还蛮精彩的，然后就在此告一段落。那谢谢跨海来宾小冯在早上六点起床参与我们的录音，
我要回去睡觉咯。
好，拜拜，谢谢，
拜拜溜，拜拜大家，
拜拜。
希望电影可以带你们去很多地方，
真可爱。不管你是透过什么管道认识夜猫子电影院和自由放映室，希望这一集节目可以帮助到你，也陪伴喜欢看电影的你。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欢迎订阅频道，按赞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或者是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感谢你的收听，自由放映室，我们下次见。